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节目开始呢，让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归水河边。那说起归水河呢，您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对于生活在北京延庆的民众来说，归水河是他们的母亲河。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就在归水河畔拉开了帷幕。本次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我们节目曾经多次做过介绍，带您事先探访过这届园艺博览会。4月29号它如期开幕了，马上成为了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许多北京人的出游目的地。尽管交通很拥堵，但是呢，人们依然无法克制住内心对于园艺博览会的渴望和热情，驱车而去，满意而归。园艺博览会的召开也显示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自然环境的渴望。今年呢，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的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的森林面积、森林储蓄分别增长了一倍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21.66%， 也造出了全球面积最大的人工林——三北防护林。园艺博览会也折射着人们对于生态文明、对绿色自然的强烈渴望，而生态文明建设呢，也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好了，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北京园艺博览会，带您一块儿到园艺博览会里的中国馆去看一看。中国馆是此次世界园艺博览会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好，我们一起去了解它。
中国馆名为锦绣如意，是北京世园会最重要的标志性的建筑，外形既像中国古代宫殿，又似茅屋农舍。建筑借鉴传统的斗拱榫卯结构，展馆外墙壁用的是铁笼石块墙，风格古朴，又可以蓄水保土。
高山延庆的一个特点啊，一个是采用是毛石浆砌的，这种考虑的排水，
将地下室挖出的土方作为建筑的天然屏障，效仿古人巢居的智慧。中国馆的主要展厅被覆盖于梯田之下，梯田上的金色屋顶采用双层幕墙，外层是中空夹层玻璃，散布着1024块光伏太阳能板，内层为 ETFE 膜，有保温透气的效果。晴天利用太阳能，雨天可增加采光，特殊构造可以收集雨水，用于护坡梯田的灌溉。
在第三步的梯田专门有两个地道风的一个出口处，清洁空气呢通过地道风进入这个空调系统，哎，它去循环去，啊，循环了这个最后就是说大白话就是哎冬暖夏凉的，这么就减少这个空调系统的那个能源的这个消耗。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今年的10月7日闭幕。那如果这中间您有机会来北京的话，这里将是您不容错过的一个旅游好去处。好了，下面呢将视线转向北京王府井。我们要一起走进位于王府井的一个跨境电商旗舰店。在这里云集了来自亚洲乃至全球各地的跨境物品，吃的、用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实体店是他们在电商购物平台丰富商品的一个缩影，它为北京市民购买优质的海外商品提供了便捷渠道和丰富的选择。好了，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
位于王府井跨境电商线下体验店经营着14000多种进口商品，其中来自近4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有近万种，这些商品占到每日销售额的70%以上，最受首都市民的青睐。
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猫山王啊，还有这个榴莲啊，包括山竹啊，都比原来便宜了好多，水产品啊什么都比原来便宜了，然后品种也比原来丰富了好多。
在北京不仅可以线下体验，更多市民选择手指轻轻一点线上下单，快递上门即可收到各国特色商品。跨境电商的发展使得中国消费者可以轻松购买到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优质进口商品，而且品类更多，价格更实惠。 由于跨境电商减少了贸易环节，降低贸易成本，因而为小微企业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提供平台，使得小微企业能够直接参与全球贸易。
国家在一带一路方面提供的优待政策给我们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对我们跨境电商的发展啊和成长有极大的帮助。
去年七月，北京获批成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迎来了跨境电商发展新机遇。今年北京市商务局又出台了2019推进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多个专项政策，对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保税仓、体验店等项目建设给予支持。
目前呢，全市已经设立了6个跨境电商监管场所，建成了51家跨境电商体验店，70余个海外仓。今年呢，还将新增10家跨境电商体验店，10个跨境电商海外仓，培育新一批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2018年，通过中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203亿美元，同比增长50%，其中出口84.8亿美元，同比增长67.0%，进口118.7亿美元，同比增长39.8%。丝路电商合作蓬勃兴起，
帮助相关国家和地区，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快车，也可以使他们呢更好的融入这个全球的贸易网络，包括这个更好的融入全球的价值链、产业链，中方和相关国家和地区啊携起手来，共同的推进这个区域的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从而促进这个区域的贸易的迎来更大的一个增长。
好，下面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幼儿园。一直以来，幼儿园数量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上幼儿园贵等问题困扰了很多家长。北京市教委日前表示，随着人口高峰的来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外来人口压力等等因素，未来几年北京市的幼儿园学位仍然是存在缺口，特别是普惠性的学位还难以满足需要。为此，北京市将继续加大财政扶持，2018年学前教育经费要占到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从 3% 提高到 10%， 同时呢，继续挖掘潜力，增加学前教育的学位，对于私营幼儿园转型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给予一次性奖励，2019年将再新增30000个幼儿学位。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海淀区世纪城社区内的世纪阳光幼儿园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园内共有375名幼儿，这是一所利用小区配套资源举办的民办幼儿园。根据政策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教育行政部门后，不得办成盈利型幼儿园，应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因此2018年9月，这所幼儿园就转型成了普惠园。转为普惠园后，该幼儿园的收费从每生每月保教费3800元降到了750元，与同级别的公办园收费标准统一。降费之后，怎么保证幼儿园的平稳运行呢？园长向记者表示，转为普惠园后，北京市政府对每生每月补贴1000元，海淀区政府对每生每月补贴500元。
起初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啊，我们转为普惠以后，我们的教师的利益能保障啊。
转为普惠园之后，2019年每名教师还涨了500元的工资，让老师们的心更踏实了。而且幼儿园由9个班扩增到11个班，孩子也变多了。
二孩政策也放开了嘛，很多家长都预先给我们定了啊，我们老二还要来。
普惠性幼儿园是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而应运而生的概念。具体说来，普惠性幼儿园要具有以下特征：质量达到市教委办园质量要求，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这所商务部幼儿园始建于1953年，是一所机关自办普惠性幼儿园，保教费为900元每月。随着市区两级政府的不断扶持，幼儿园添置了教学设备，增加了教师培训，也提升了教师待遇。
现在啊，调整了我们教师的整个的工资待遇，然后我们使我们所有的教师们达到了编内编外同工同酬。
1月31号，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幼儿园、社区办园点、中小学附设幼儿班皆可参与普惠性幼儿园申报。 申报普惠性幼儿园需满足两个条件，登记性质为非盈利性，以及在北京市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中评价结果获得 C 类及以上。
鼓励一些各个单位包括社会力量共同来举办一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样呢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说白了吧，80%就是绝大多数老百姓能上得起有质量放心的幼儿园。
冯红荣表示，北京市要构建的是一个公益普惠为主体，其他民办幼儿园共同发展的格局，以满足不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
2019被称为是 5G 元年，全球多个国家都加紧了对于 5G 网络的部署。去年12月，韩国表示他们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开放商用 5G 网络的国家，而到了今年的3月，他们成为了面向个人消费者提供 5G 网络的国家。那么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国移动对外宣布，中国移动日前也成功进行了北京 5G 试验网络的运行，通过 5G 手机成功打通了电话，这也成为了北京市域内接通的第一个 5G 电话。这次电话使用了 4G 网现升级的 NSA 核心网以及 IMMS 网络，实现了不换卡、不换号场景下 5G 手机之间的通话，通话的语音以及图像都非常的清晰。好，我们一起就跟随记者在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现场来感受。
今年呢是我们的 5G 元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在中国移动呢这里见证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今天啊我们将接通北京的第一个 5G 电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中拿着的呢是一部已经接入 5G 网络的手机，屏幕上很明显的看到有这个 5G 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就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这部手机拨打一个电话，我们来一起接通。好，我们现在点开视频通话。那么在我们的屏幕上呢，大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和我们通话的工作人员的身影。
你好。
你好。
本次通话使用 4G 线网升级的 NSA 核心网以及 IMS 网络，实现了不换卡、不换号场景下 5G 手机间的通话。本次端到端 5G 手机通话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5G 试验工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早之前，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就已经完成首个国内 5G 自动驾驶示范区、全球首场 5G 加真 4K 体育赛事直播，以及基于 5G 网络无人机视频演示业务。
好，下面呢我们要关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最新动态。从5月8号开始，他们携带着两部经典的芭蕾舞剧，一部是传统的红色娘子军，另外一部是现代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日本东京文化会堂上演。出访之前，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希望通过此次演出让更多的日本观众了解中国当代的芭蕾舞发展水平。好，一起了解一下。
此次赴日访演的两台芭蕾舞剧是著名导演张艺谋跨界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古典芭蕾代表作《天鹅湖》。
我们更希望能够介绍我们中国的作品，同时呢，我们能够演绎经典的芭蕾。《天鹅湖》应该就是说古典芭蕾的这个象征嘛，能代表今天中巴整体古典芭蕾的水准。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包容的、这种开放之后的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吧，表现了这个艺术家们大胆的创新。
据介绍，演出地点东京文化会馆是日本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的最高殿堂，享誉世界的汉堡芭蕾舞团、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等都在此做过精彩的表演。此次与中央芭蕾舞团合作的东京爱乐乐团创立于1911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仅有的四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大红灯笼的这个两场演出，天湖的一场演出，我们还会跟中山芭蕾舞团、 K 芭蕾芭蕾舞团、这个爱乐乐团进行这个交流。做艺术的嘛，只有交流和碰撞才能够擦出更，这就是更多的这个火花，开启我们今后两国艺术家更广泛甚至更深入的这样的交流。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 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流传最广也是最具特色的治疗手段。针灸流派众多，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是城市针灸，它形成于古都南京，后传承于北京、上海等地，迄今已逾百年历史，延续了五代，传承弟子近百人，接受过短期培训者数以万计，遍布于世界各地，是近代针灸的重要学术流派。城市针灸在三才针法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作用于经络不同层次的特色针灸技法。2010年，他入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城市针灸在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又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城市针灸传承人程凯医生介绍各中奥秘。
您扎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快，这样就快。
哎，就可以达到扫麻障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擦豆腐一样
啊，擦豆腐，针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很快，
快，像我扎一个针嘛，要一个人的话，只要十针八针，只要一分钟都不要，我就扎好了。
哦，就穿十针八针
啊，
所有这些地方都扎上去，
加上
一分钟都不要，
都不要就扎好了。
这是央视大家栏目。2005年对国医大师程新农院士所做的专访，由于程老已经在2015年仙逝，我们采访了他的嫡孙，城市针灸第四代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凯。
针灸是这样，它简称是针刺和艾灸，但是它实际上是包括了，就是说，以这个经络穴位为主的体表刺激的这样一些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到那个城市针灸的话，它呢学术体系呢基本上有这样三个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理论支持这个学术思想，它叫做经络辨证，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一种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
城市针灸的第二个特点是穴性理论，穴指的是穴位，我们都知道药有药性，程新农从药性出发推演出了穴性。
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天地人为三才，天代表浅，人在中间，地代表深。
哎，你好，好松，哎，麻一下是吧？好，哎，扎这个列缺一定要扎浅，扎深了没效。哎，有了啊，好。
程新农先生不仅完善和发扬了城市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同时他还为针灸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诊疗机会，程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
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大多的患者都跑来去做这个针灸，而且学生呢也会见到各种各样的针灸的例子，所以程老呢他所做的这个一生所做的决定，其实都是基于对针灸的推广、对针灸学术的继承和发扬，他所做出自己的一些牺牲。
程老写得一手好字，针灸传扬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四个字也是他写的最多的。2010年，城市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程老位列四位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程老逝世。程凯在一篇名为《我的爷爷程新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每天清晨的晨曦中，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精神矍铄的老者
走过中医研究院的院落，走向他的诊室，几十年如一日，往事一幕幕，耳畔仿佛还回响着清晨他拄拐行走时拐杖击地的清脆之声，眼前仿佛还浮现着针灸所第一诊室里微微佝偻忙碌的身影，鼻中还能嗅到他的暗香楼书房里墨香、艾香、烟草之香混合的特殊味道。情感充沛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程凯细腻丰富的内心情感，这和他谈起针灸时的认真严谨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们不免想象程老当年也是这样的吧。
最近要在北京待一段时间，
能
待一段时间，
能待
如果能在这儿
能在这儿
扎几次的话，就可以。
作为程氏针灸的第四代传承人，程凯每天忙碌地奔走穿行于各个诊室，和来自各地的患者沟通。在门诊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近20个诊室都不够用。这些定时器记录着诊室内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禁让我们想到，作为非遗项目，程氏针灸还有传承危机吗？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和美国针灸等等，这样呢，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他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理论的体系受到很多的挑战。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显然程凯教授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没有局限于培养传人这样狭义的传承，而是站在针灸传扬的高度，他这一代担负着正本清源和将中国针灸的理论体系继续推广发扬的重任，他所要做的是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针灸传扬。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中国针灸的重要流派程氏针灸，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到北京体验感受这种针灸的疗法神奇。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